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国际真善美美展在俄罗斯举办。2011年12月6日至18日，国际真善忍美展在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克特拉斯城隆重举办。美展作品由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有成就的艺术家创作，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得到了身心健康与精神升华。画家们透过传统绘画技法，展现了修炼的美好境界和修炼者反迫害、坚韧不屈的精神。开幕式上，社区良心主席杜博若温娜·伊莲娜·安德列夫娜表示，观赏美展后好像去了遥远的国度。他说，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画很容易让当地人理解，甚至触及心灵深处，画中所表现的现实、理想与象征都能明白。几乎每个观赏者都在留言簿上写下他们对画展的赞赏。很多人表示，美展触动心灵，引起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深思。
奥地利国会议员称赞法轮功的价值可贵。2011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位于维也纳闹市区的米歇尔勒广场举行信息日活动，呼吁制止中共的残酷迫害。意大利议员致函支持法轮功。意大利国会议员、阿姆施泰滕市副市长路德维希女士表示，人道主义、慈爱、对自我的约束都在法轮功中体现了，迫害是毫无理由的，相反，法轮功真善忍的价值对这个社会是可贵的。奥地利国会议员、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巴勒夫·科荣女士、国会议员尤迪·史万特纳女士致函奥地利法轮大法学会表示，自1999年以后，7000万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处于危险境地，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关押、遭到酷刑、谋杀。对法轮功和其他宗教团体的迫害，不仅触犯了中国签下的很多国际法律协议和定义，也违背了中国宪法。我们非常担心并关注对法轮功的迫害。信息日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了解真相。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优秀教师做好人反遭迫害。马琴女士是平度开发区实验学校的优秀教师，她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工作兢兢业业，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被赞为开发区唯一不收礼的老师。马琴老师是因为看清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走入修炼的。2004年春，马琴在家门口发现一个真相光盘，出于好奇就看了起来。看完后他很气愤，他以前很相信中央电视台的自焚案，对法轮功非常仇恨， 结果自焚却是一出假戏。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如此愚弄民众呢？2001年1月，中共为升级迫害法轮功，导演了自焚假案，欺骗民众，煽动仇恨。然而通过自焚录像的慢镜头可以看到很多破绽，如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脑部致死，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损等等。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2004年秋，马琴走入大法修炼，练功仅仅四五天，他右腿上的一个小瘤子就不翼而飞。到两个月时，神经性头痛、颈椎变形、胃溃疡等病症全部消失。第二年夏天，他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短袖衣。以前患严重的牛皮癣，自上中学起没有穿过短袖衣服。马琴说，更为重要的是，我通过阅读李洪志师傅的著作，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整个人从心灵到肉体都焕然一新了。马琴老师坚持自己的信仰，做好人，却遭到警察的绑架骚扰。2010年8月9日，马琴被本校副校长余德绍骗到学校，被平度公安局副局长侯家瑞等人绑架。马琴当晚走脱，恶警四处搜捕他。如今，马琴老师被迫害的有家难回，已经流离在外一年多。今年11月21日一大早，山东青岛平度公安局科长赵洪武、泰山路派出所副所长李忠、警长江汉斌等七八个恶警强行闯入民宅搜捕马琴，并把她的丈夫劫持到泰山路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天，逼问马琴的下落，并问她是否也练法轮功。马琴的丈夫说，现在还没练，不过总有一天也会练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比你们强。
1400例与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能把不相关的事联系起来。诺贝尔奖得主、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最早提出了经典性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是指两样没有任何联系的东西，因为长期一起出现，以后当其中一样东西出现时，就会无可避免地联想到另一样东西。例如，声音本来不会使狗分泌唾液，但是如果在每次喂食之前弄出铃声，经过若干次之后，狗听到铃响就会分泌唾液。这种因声音这个信号的刺激而发生的反应叫条件反射，声音叫条件刺激。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认为，人类的情绪如恐惧也是能够被制约的，他在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中共洗脑术中的条件反射。中共每次搞整人运动时，都要用各种手段对民众洗脑，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不例外。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诬陷法轮功，抛出了1400个死亡案例。此案例多次运用了条件反射洗脑术，让人把不相干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煽动仇恨、抹黑法轮功的目的。案例一，剖腹找法轮。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这个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 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找法轮。中共通过电视媒体把马建民肠子外流的惨象和法轮功强行联系在一起，投射到人们的脑海中，使一些人先入为主的对法轮功产生了恐惧和反感，却忽略了事情背后的真相。案例二，铁锨打死父母。中共把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打死父母的事件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并用其父母头部被拍扁鲜血满地的照片作为条件反射中的一环，让人们把对凶杀的恐惧和法轮功强拉在一起。事实是王安收是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上面是这么写的：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延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中共就是这样利用条件反射对民众洗脑和精神控制的。所幸的是，随着真相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共谎言中清醒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婆媳不过招。婆媳问题，有人说它是千古无解的难题，也有人用过招来形容婆媳之间的相处过程。可对于实践真善忍原则的廖秀珍来说，天底下没有善解不开的爱恨渊源。1970年台东县关山镇清水公园附近住家，一对阿美族原住民夫妇产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姐妹，取名秀珍、秀银。两人的成长过程充满艰辛。出生后三四个月时，父亲离世，奶奶嫌弃妈妈生小孩太多，把他们赶出家门。秀珍和妹妹从国中开始，每年寒暑假都去打工赚取学费，半工半读完成高中学业，身心疲惫不堪。25岁那年，秀珍与先生结婚后，没料到婆婆的压力日渐沉重地压下来。表面上婆媳从未有过冲突或白热化的矛盾，但生活上点点滴滴的摩擦没有少过。尤其婆婆忧郁症较严重时，动不动就扬言要跳楼自杀。秀珍心惊胆战，隐藏在内心的压力也越发沉重，背地里有时情绪严重到歇斯底里。6年过去了，秀珍一直没有怀孕。后来秀珍夫妇搬家到台东新港，秀珍半年左右就顺利怀孕，大女儿1岁半时又有了二女儿。秀珍说，最幸运的是在这段时间我遇到了法轮大法，成为最有福气的人。03年，妹妹秀银在电视上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报道，感到诧异不解。真善忍没有错，真善忍很好啊，中共为什么要打压？秀银好奇地上网搜寻，拜读了转法轮后，打电话给秀珍：姐，我找到了这辈子要找的了。姐妹俩相继开始修炼。秀珍夫妇搬走后，婆婆的忧郁症更加严重，于是秀珍全家于2004年1月搬回新北市原住处。可是来自婆婆的冲击与压力一点也没有减少，有时还更加严重。然而对于修炼了法轮功的秀珍而言，心思与态度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婆婆非常疼爱小叔的女儿，很露骨地表现出不喜欢秀珍的孩子，亲戚们都看不过去，说婆婆，你这个做奶奶的怎么这么偏心。有一天小叔回来看望婆婆， 婆婆拿了些现榨的果汁要小叔带回去，碰巧秀珍下楼，婆婆看到她就发作了，你看你看大嫂那个嘴脸，我没把果针给她，她就摆出那张臭脸给我看。秀珍与小叔当场愣在那儿不知所措。遇到这样的情况，秀珍已经学会对照真善忍，查找自己的内心，看自己是否还有妒忌心，以及对婆婆始终去除不清的怨恨之心。秀珍的内心经常矛盾挣扎着，她真心诚意地想要除去不喜欢婆婆的那些心，可是不知来处的恨意好像一层层沙雾笼罩下来，剜心透骨去掉一层，从生命不知处的底层又冒出来一层，接不完清不尽。某天不知为了什么事，婆婆突然站在阳台上数落秀珍的不是，住在对面的舅婆被惊动了，对婆婆说，你媳妇儿那么好，你还在那边大声地骂她不停，你到底在骂什么？秀珍与先生好言把婆婆劝进家里坐下后问，妈，你不要生气，有什么事情惹您不高兴吗？请跟我说。婆婆一把推开秀珍，指着她的鼻子厉声骂道，其实你最希望我死掉。秀珍静下来查找自己的心思，虽然从未有过希望婆婆死掉的念头，但确实是渴望远离婆婆。原来自己只是表面上做到了为人子媳应尽的本分，没有真心诚意地对婆婆。秀珍恳切地希望从根本上去除对婆婆的恨意。婆婆与邻居亲戚外出旅游一周，这天下午就要回来了，先生让秀珍去买些婆婆需要的东西，走在街道旁，她就忍不住眼泪潸然而下，心中不住地请求师父帮忙，一边泪眼婆娑，一边不停地求助师父。秀珍说，我永远难忘耳边清清楚楚传来师父的声音说，只要你能想到一点，我就会让你看到不一样。我边走边着急地想着，突然转过一个念头，最起码她是我先生的母亲，她生养了我的先生。我还是边掉眼泪边恳求师父，我就只能想到这一点。秀珍回到家门楼下，看到亲戚搀扶着婆婆，原来婆婆不舒服，旅途沿路一直在吐，已经没什么体力了，是有两位亲戚搀扶着才勉强下车的。秀珍想都没想就接过手来，没关系，我扶她上楼。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秀珍一人半搀半抱地把婆婆扶上了四楼。安顿好后，秀珍体悟到，这才是真正的我，没有一点点怨和恨，心里只想尽快地让婆婆好好休息。之前对婆婆的怨恨无非都是后天积累的观念，那些观念绝对不是真我。秀珍说，那时我真正的看到内心的自己，没有一点恨意，可以很平和地跟婆婆相处。我好感谢师父，真的让我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和一切。敞开心胸后，是那么的海阔天空。秀珍无怨地去关心婆婆，遇有冲击，秀珍总想，先生的母亲不就是我的母亲吗？单冲着这一点，我怎能有分别心呢？婆婆不是个名词，而是个有血有泪的我的妈妈，跟生育我的亲生母亲没有什么两样。她陪婆婆聊天，放转法轮讲法录音给婆婆听，跟婆婆分享自己的一些认识，把婆婆当成亲生妈妈一样，关心她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以及她内心的空虚世界。有次聊着聊着，婆婆含泪紧握着秀珍的双手说，你知道吗，都没有人真心的对我，只有你这个大媳妇儿是真心诚意的在对我好。秀珍也感受到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未修炼的婆婆不但忧郁减轻，情绪稳定了许多，两年前也开始会为秀珍他们着想了。婆媳两人从此和睦相处，邻居亲戚都羡慕。秀珍说，如果不是有幸修炼大法，我比婆婆好不到哪里去， 说不定比我婆婆患的忧郁症还要严重。大法指导我遇到矛盾查找自己，跟婆婆能够这么融洽，就像是亲母女。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吉林女子监狱抻床酷刑。吉林省女子监狱现仍非法关押着几百名法轮功学员，狱警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也就是所谓的转化，强行洗脑，逼迫他们长时间站着或长时间坐小凳，达不到转化目的，就把他们吊在抻床上酷刑折磨。近来得知，法轮功学员于翠兰、向丽杰被迫害致残，孙淑英被迫害得不能自理，何华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恶警指使刑事犯严加看管长春法轮功学员于翠兰，于翠兰经常挨骂挨打，被禁止说话，不让上厕所，导致膀胱憋坏。于翠兰被上抻床，抻床就是把人悬空，用绳子把四肢绑上，往两边用力拉，把肌肉筋拉脱位，重者把骨头抻断，极其残暴。于翠兰被折磨致残，胳膊、肩部骨头被抻断，现在骨头还支在外边，胳膊已经不能动，恶警仍逼他劳动。松原市法轮功学员向丽杰，胳膊肘、肌肉、筋膜都被抻脱位，胳膊不能动，疼得死去活来，夏天都得用棉东西护着胳膊，已被迫害致残疾。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好警察的标准。近期，山东青岛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被曝光后，部分警察说自己只是参与了绑架，不应该上臭名昭著的恶人榜。佳木斯公安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揭露恶警恶行的真相遍及当地，公安出动大批人员四处去揭真相，不甘交贴，并怨声载道，抱怨那些酷刑殴打法轮功学员的恶警给他们惹来事端。这时参与迫害者找到法轮功学员说，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恶警不止他一人，只揭露他本人的恶行并不公平。春秋时期的贤人子产说，掌管国家和大夫家事事务的君子，不为无财货担忧，而是为没有美名担忧。美名是传播德行的工具，德行是国家和家事的基础。一个人爱惜自己的名声，说明他善念犹在，廉耻之心尚存。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曝光迫害，就是为了唤醒人的良知，让相关人员停止打压善良，以免德行丧尽，在天理和法律的严惩中身败名裂。五千年的神传文化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根，正统文化告诉我们，国家绝不是暴力工具，法律也绝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追本溯源，法律来自神的诫命，所以古人认为权力是神器，警察作为国家执法者，手持神器，神圣而庄严，应该对法律正义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近百年来，共产运动从西方进入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中华五千年的传统道德，公开把法律扭曲成统治阶级的意志，无所谓善恶是非、公义与否，目的是让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警察等执法者听命于他，成为其迫害好人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中共在每次掀起血腥革命运动时，都会利用那些被他的谎言欺骗了的人充当凶手和替罪羊，中共则永远标榜自己伟大、光荣、正确。例如在文革之后， 那些参与迫害的三种人遭到清算。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17个典型秘密枪决，对家属则宣布是因公殉职。很多明智的警察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中共的所谓法律只是装点门面的遮羞布，即使这样，查遍所有的现行法律也找不到法轮功违法的依据，一切迫害的根据都是见不得光的违法的内部指示、命令和秘密文件。那么那些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们本身不就是最大的罪犯吗？相信善恶有报的古人知道，君王无道，听命于他则是助纣为虐，必遭报应，不服从他就会丧失眼前利益，那么只好远离。这不仅体现着高尚的德行，其实也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也许现代人无法达到古人的境界，那么我们最起码可以做到远离邪恶。很多警察已经在这样做了。有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讲，有一次上面接到举报叫我去抓人，可是我想让我抓人可没有规定我必须得抓到啊，所以我转了一圈就回来了。还有个警察说，一次狂追法轮功学员，我积极地跑在最前面，快抓到时我有意突然跌了个嘴啃泥，人没追上，上面还表扬我积极。另一个警察说，上级派他去一个法轮功学员家搜书，他象征性地转了一圈，然后汇报啥也没有，顺利了事儿。还有一个主管刑事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就这么拖着。执行违背良知的命令，无异于为虎作伥，必然会受到正义的审判。著名的案例最高良知原则就是借鉴。柏林墙倒塌的前两年，德国一个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士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里斯。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他的律师辩称，亨里奇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他。法官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柏林法庭最终将卫兵亨里奇判刑，不予假释。这个案例发生在德国的昨天，同样也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当原北京市长刘奇、原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等多名高官在缺席审判中被多国法庭认定有罪时，当西班牙国家法庭于09年11月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时，当越来越多的大陆正义律师冲破高压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时，当几千名大陆民众自愿在营救法轮功学员的请愿书上签下名字时，当无数的中国人公开或不公开的抵制迫害、保护法轮功学员时，当一亿包括高官、警察、国安等等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们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时，那是法律的严惩和疏而不漏的天谴来临前的警笛已经拉响。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那些坚守良知的人，他的善念将为自己定下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